巴威尔有新危机，贝森特问责美联储，美中谈判要转向，美财长祭出制裁新方向，川集会有新传闻，游戏规则要变，着了剁烂咗伊朗嘅钱包，金融网络战吓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鲍威尔辞职大戏越嚟越精彩。礼拜六，据霍士新闻报道，众议员安娜保利娜露娜指控鲍威尔在美联储总部翻新项目上作伪证。露娜表示，国会调查人员审查的文件显示，该项目的规模和超支问题既不轻微亦不可忽略。帕博社幽默地说，在沼泽上建一栋大楼并不容易，看来装修的难度亦超乎想象。华尔街知名的银行家，他们人家看戏记得赚钱，已经开始对川普解雇巴威尔做出压注交易了。市场看热闹也好，赚钱也好，川普政府的决策团队对这个事怎样看呢？礼拜一一早，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了 CNBC 的采访，对于川普总统会不会解雇巴威尔，他说川普总统会征求广泛的意见，然后才做出决定，他接受很多意见，但最终是他的决定。不过他明确指出，需要审视整个联邦储备机构，看他是否完成了使命。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问这个机构是否成功完成了使命呢？如果这个是联邦航空局出了这么多个错，我们会回头检视原因。贝森特透露，今晚他会去美联储大楼，因为明天有一场监管会议，他是今晚的主题演讲者，他确认会在今晚讲到监管问题，联储负责货币政策、监管和金融稳定。那我亦会追踪今晚的演讲，看看如果有价值的内容，会在明天的节目中和大家更新。接下来，贝森特还讲了一段话，这个是目前我认为他对美联储发出的最强烈的威胁。他说，关税引发了恐慌，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通胀。通胀数据很好，我认为他们无法跳出某种思维定势。那里全是博士学位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就是好像是比学术经济学家的全民基本收入。这段话最后几个字就是比学术经济学家的普遍基本收入。至少是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全民基本收入通常指无条件发放的福利。我翻译了一下这一段经济学界的暗语，就是提醒这些经济学家，领取高薪就是未做出相应的贡献。储备有这么多的经济学，拿这么高的工资，在这么昂贵的大楼里面工作，但是表现竟然不尽人意，这个真是非常尖锐的批评。很多人想问，都是经济学家，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怎样知道他们这些长老他们的斗法？怎样知道哪个比哪个厉害呢？贝森特在采访中提到说，自己是经济历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自己不单只是具有联储的学术派的理论基础，还有更务实的理论基础，还有更务实的视觉和实践经验。从他的这段话，财长还是对自己的功力很有信心，他有他的办法。人家根本不讲美联储大厦装修的事，就是不搞旁门左道的长老斗法，就是看哪个招数更高呢？总结一下，就是财长要问责了，背后的逻辑就是美联储一堆经济学博士拿着高人工，究竟有没有完成美国人赋予的使命呢？答案是错误一犯再犯，既然没有，为什么美国人还要继续信任美联储呢？除了巴威尔的话题，礼拜尾川普和习近平会面的话题亦是炒上了头条，大家在这里猜他们会在哪里见面，讨论什么话题呢？今天财长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亦是透露了美中关系的进展，但是他透露的是美中谈判，没有明确提及川习会面。他表示，下一轮美中谈判可能会讨论北京购买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问题，这个表明谈判焦点 可能从传统贸易问题转向涉及国家安全的事。贝森特说，贸易目前处于良好的状态，财长惜字如金，但是这几个字怎样解释呢？路透社的解读是，财长不是指美中贸易的现况，而是指最近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对于美中贸易，财长有些幸灾乐祸地说，中国需要进行大规模再平衡，他们占据了全球 30% 的出口制造业，这个不能够再扩大了，应该缩减。现在世界其他的地区看到的是，自从我们对中国设置了关税壁垒，中国的制造业并未减少，这些商品流向了欧洲、加拿大、澳洲和全球南方，淹没了那里的市场。贝森特说，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谈论其他事，遗憾的是，中国是大宗购买受制裁的伊朗石油和俄罗斯石油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讲到伊朗石油，今日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小故事。言归正传，讲到制裁，北京进口伊朗和俄罗斯石油，美国制裁了这么多年，中共亦不会停下来，不知道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呢？讨论的逻辑无非就是，如果你继续买，我就制裁，不想制裁就停止购买。问题是，美国还有制裁的工具吗？之前的制裁对于中共来说转空子毫无难度，其实美国的确是有新的工具了。我在最后的故事里面会讲，先看财长怎样讲。贝森特这次拿出新的工具了，暗示美国更可能采取基于关税的策略，对任何被发现购买受制裁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施加高额关税，任何购买受制裁俄罗斯石油的国家都将面临高达 100% 的二级关税。川普总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对话，我敦促我们的欧洲盟友，如果我们实施这些二级关税，他们应该跟着我们的步伐。虽然讲的是欧洲的事，但是感觉就是中共这边跑得了和尚跑不得更了。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的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https://healthcare520.com。咁对于川集嘅会面，最近热烈讨论嘅系川集会面未必喺9月3号。更好嘅选择系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在南韩与习近平会面，不过这个时间要比中共九月阅兵的时间迟些。峰会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举行，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无论地点在哪里，这个可能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事件。张家敦今天在接受霍氏商业频道采访时说，透露了他近期观察到中共政权危机的迹象。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新的报告，来自中国的买家在美国房地产市场非常活跃，过去的一年中国买家抢购了价值137亿美元的住宅，在所有的外国房地产买家中，中国位居榜首。今年仅中国买家就完成了近12000笔现房交易，这些买家的平均购房价格超过110万美元。大家注意到，在加州、马里兰、纽约、夏威夷和乔治亚这些很贵的地方，71%的中国买家是全付现款的。 而家睇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嘅12个月里面，中国买家嘅购房量增长咗83%，呢个系乜嘢呢？张家敦话，唯一解释嘅系呢个系资本外流，呢个系中国弱势嘅迹象。一方面喺中共周围封杀围堵之下，中国人仲系能够攞出100万、200万美元现金买楼，中共点样会允许呢种事情发生呢？换句话讲，中共系阻止唔到呢种事情发生嘅。张家敦话，呢个正系显示咗中共嘅情况系几差。另一方面，资金再次加速撤离中国，表明咗中国人觉得而家系离开佢哋国家嘅时候啦。佢哋选择咗呢度美国。张家敦话，呢个应该令我哋好有信心。而家中国人正在用脚投票，佢哋将美国视为世界嘅最后避风港啦。所以，观众朋友，你认为接落嚟嘅川泽会面会唔会实质咁改变美中游戏规则嘅可能性呢？关于伊朗，大家之前都聚集喺川普对其核武设施嘅攻击。昨日哈德逊研究所的两名研究员多兰先生和李布亚女士合作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讲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和以色列有关掠食雀鸟组织蟹入伊朗金融系统，引发了银行挤提，并摧毁了价值9000万美元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加密货币。文章说，在以色列和伊朗为期12日的战争中，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金融系统的空前网络战役成为焦点。过去的国家支持黑客行动，目的是摄取数据、勒索资产或破坏运营。以色列则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摧毁了数位资产和银行记录，以动摇伊朗政权的根基。这个战术非常新颖。现在的战争不是攻击一个政权的军队，而是直接瘫痪金融系统，直接清零荷包。以色列首次攻击了伊朗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有银行——塞帕克银行。这间银行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核心金融机构。塞帕克银行为伊朗军方和安全部队服务，处理从人工、养老金到逃避制裁的导弹资金等一切事务，据称与以色列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掠食雀鸟宣称负责清除塞帕克银行的银行数据，并使到系统无法运作，自动柜员机停止服务，网上和分行服务关闭，人工和养老金支付亦随之终止。随着恐慌蔓延，所有的银行都出现了挤提现象。伊朗最大的商业银行国家银行虽然未受到黑客攻击影响，但是无法满足现金需求。伊朗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印钞和注入储备来遏止危机，但是信心已经崩溃。德克兰证券交易所临市，伊朗货币里尔亚在战争第一日后贬值超过12%，当局暂停了交易，私人外汇兑换点亦因无法以可持续的汇率出售美元而关闭。这样不得啊，金融机构被攻击了，伊朗总是要应付了。怎样应付呢？网络金融系统，伊朗竟然偷偷建立了基于稳定币和美元等资产挂钩的加密货币的平衡金融基础设施。伊朗近90%的加密货币交易由洛比塔克斯交易所处理，安不安全呢？稳不稳定呢？现实是自投罗网。据报道说，6月18号掠食雀鸟组织从同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钱包中提取了价值9000万美元的资产，随后通过将资金转移到了无法取回的地址，永久销毁了这些资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令到这些资产彻底人间蒸发了。文章说，该组织针对革命卫队日常运营使用的资金，展现了精准打击和完全的存取自由。一步错，步步错。接下来伊朗政权的回应又一次暴露了政权的无能。伊朗当局最初声称 系统中断只是暂时的问题，几小时内即可以解决。随着公众的不安加剧，当局承认了危机，但是不承认这个是以色列的网络攻击粗糙的防御措施，比如限制互联网访问，甚至禁止自己的官员使用联网设施和限制加密货币交易。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愚蠢的行动对保护伊朗金融基础设施几乎是毫无作用的。总之，以色列可能是瞄准了伊朗政权的愚蠢。这一系列的操作就是对塞巴克银行和洛比泰克斯的攻击，是以最直接的方式动摇了政权的合法性，剥夺了对该政权忠实的官员和安全人员对自己资金的访问权。这一轮的操作被伊朗一步一步地上钩，已经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是伊朗直接拿起枪要自己的命。现在伊朗的精英他们心里面在想着，是继续将资产托付给与现在政权相关的银行，还是开始将其藏在海外呢？前者是大概率被清零，后者是拱手送给美尔。因为以色列明确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能不能够撑得住，取决于犹太国家的意愿。文章说，这一系列网络攻击是给川普提供了谈判的新武器。他不是就在北约峰会那时说过，他希望伊朗人繁荣昌盛，过得好，但是他们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当时我们不知道，原来伊朗的金融系统被一举歼灭，合计当时川普是被哈梅内伊发出了强力的威胁，缴枪不杀就是放下核野心，否则经济崩溃，政权崩溃。分析一下这个新型的网络金融战的战术，这个不是以色列的单方面的行动，这个是盟友的配合。怎样配合呢？文章分析说，首先是美国要维持经济制裁，还有军事上的精准威胁，因为这些都是增加了极端政权生存的成本，还将政权的资金趋向加密货币和影子银行系统。资金到了这些领域之后，美国和以色列的网络进攻就可以占主导的地位了，通过将伊朗资金推向脆弱渠道，制裁使政权完全陷于网络破坏的威胁。这一次对伊朗的金融弹劾，不单止被伊朗欲哭无泪，还提醒了其他的麻烦制造者。比尔轰炸机精准轰炸了伊朗核设施，已经被中南海的官员心惊胆战。那万一有一日中南海变了做中南坑，这样怎样算呢？俄罗斯和北韩很难说，但是估计对中共并不忠诚的贪官他们正庆幸，好彩我那些钱都藏在了海外了，或者是好彩那些财宝早就收埋在二姨太屋企那里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